父，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的向会里面，给我们这6次的时间，是我们一起来查考、来思考，在《列王记》历代志里面所记载的犹太国、以色列的诸王他们所做的事。我们最后一堂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教导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对，不是这本书，是另外一些，对他们的历史。所以其实啊，《Good
Observation》就是说《列王记》历代志。 这个作者啊，他哪里来的？他的资料哪里来的？他就是晓得在当时啊，每一个朝代都有他们的历史家记载的历史，他就从这个历史里面来抽了，来收集了一些历史资料。所以其实啊，《列王记》跟《列代志》啊，是一个 selected， 怎么说？可以选择的历史，selected history。一点，这一点。 而且他把很多的资料当中选择几个资料的目的做什么呢？乃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些人、这些王对神的关系如何。他其实《列王记上》《历代志》，其实我还问过一件事，我还没有机会问。不过我现在问，我不回答，给各位一年的时间去想一想。其实我今天晚上在下午还没结束以前，可能还给各位想另外一个问题。 很有趣的问题，各位去看这一个大纲里面啊，你可以看到有几个地方，我主要左边列出来的就是那个《列王志上》《列王记上下》的那个 reference， 那另外旁边的右边的这一个是列的是《列代志》上下，对不对？那当然那一天第一天我跟各位提过，《列王记》他就把以色列王。 接着犹太王，他希犹大国的王，他希望把那个通书间的时候，差不多写在差不多相近的那个时候，对不对？那如果你去开始看的话，你也发现到有几个地方有空白，这个地方没有列在志的瓶颈，没有瓶颈的这一个，没有这个瓶颈的经节在列在志底下，对不对？没有，所以你一看呢、啊，你大概会晓得什么东西。 有没有谁注意到？对，《列代志》里面根本没有记以色列的王，只记载犹大的王。为什么？这个问题，各位有360几天的时间可以想。好，我们来看犹大。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这个，看到以色列的王国。那现在我们来看。 以色列王国以后的犹大的历史，稍微看一下。我们知道阿哈谢，如果你去看这一章的话，我们从这个犹大王阿哈谢开始再看。 他那段时间，就是将近841年左右啊。那个时候，我们从那里先来看这一个犹太国所剩下的这段历史。那阿哈瑟死掉了以后，他的母亲就是阿塔利亚，她就是亚哈跟耶西别的女儿，对不对？ 她是嫁给那个越南，那既然阿哈瑟死掉了，那阿塔利亚就想啊，我就干脆让我来做这个王好了，所以阿塔利亚就篡位，因为以为说他的孩子没有人可以做王，所以他就篡位，他为着要巩固他的国位，巩固他的王位啊，他就把所有。 那个王室犹大王室的所有一切人的小孩子，通通杀掉。 那这样的话根本就绝种了，以这个犹太国的这个什么这个王朝里面就完全的绝种，所以可以完全把它杀掉。可是当他要把他全家杀掉的时候，是阿玛瑟的 sister， 不晓得他的姐姐还是他的妹妹，反正他的 sister 就把一个把幼亚斯一个小孩子，差不多一岁左右的小孩子，把他藏起来了，把他藏在圣殿里面。那这个人呢，约示巴就是亚和亚大大祭司的太太。那大祭司的太太就把约押斯把这个王的孩子，那个时候还很小，把他藏起来。所以亚塔利亚想要杀这个王子找不到人，所以结果就没有杀他。他不晓得他存在，他以为他死掉了，他以为所有的这王师都死掉了。所以阿塔利亚他很大胆的说，哦 ,OK, 那这样的话我这安全的，很安心的。所以阿塔利亚因为他就是耶西别的女儿，那阿哈就有以色列王阿哈跟耶西别的女儿，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阿哈跟耶西别就在那里啊，注重就鼓励百姓去拜巴利。所以这阿塔利亚一样承续着他的母亲的影响啊，他做王之后，做犹太王之后，他就在犹太国里面来尽量来鼓动这一个拜巴利的事，同时在犹大里面也开始不但是拜巴利，就是这些我那边所讲的 fertility cults， 就是说那种特别的那个怪宗教啊，能够使这个男女当中乱来乱性交，想要借着这个方法叫这个能够生产的那种宗教，从前的迦南地所有的那个宗教就开始在犹太里面又开始膨胀起来了。那个时候大祭司耶和耶大，我们也许来看圣经好了，列王记下十一章第四节，列王记下十一章第四节，耶和耶大为着要使约押斯就是正统的这个王来作为以前，他也有相当的计划，他就特别选在安息日，那个时候要退班的祭司还没有退班，那要上班的祭司已经来了，所以祭司的那个在圣殿里面的祭司的那个数目比平常日子更多、哦、有人没有拿到讲义，这里有，后面有几位，好了，我们就传到后面去。好，哦，他从这边来了。好 ，OK。好，谢谢。那边有几位没有？谢谢。好，也许我们念圣经好了。第七年，列王志下第十一章第四节。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犯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闲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吃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卫王，个人手拿兵器侍卫护卫王，犯弹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耶和亚大大祭司就安排好了，在那个时候他就把他藏在殿里面的约押斯和他的乳母就把他带出来，就把他让各位知道说，这个就是正统的大卫的祖孙。所以其实啊，我们看以色列的这个王朝里面，在那里做王的不是大卫的子孙，都是这些其他的人，对不对？可是犹太王啊，在犹太国的王啊，除了亚塔利亚篡位那一段时期之外，其他的都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现在他把正统的约押斯带出来了，他带出来以后，就大家叫他做王，就 crown him as king， 就把他当做王。 那阿塔利亚一听啊，从王宫里面一听，哎呀，糟糕！你看在圣殿里面看到这么多人，已经是宣言很高兴的那个声音出来啊。他一想说，哎呀，烦了，他们一定是有谁来造反。所以阿塔利亚想要去进到圣殿里面去看，他要去进去看呢。他们这些护卫长的这些啊、这些这个亚和亚特亚所安排的这些人呢、啊，就当然把他搀出圣殿，在圣殿里面不能杀人，所以他们就把他搀出圣殿。他回到王宫里面就把他杀掉，所以就有一段这个短短的时期里面，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啊，犹太国的王朝里面就让这么一个不是大卫子孙的人串进来，就是有这么一个插曲。那他的这个祸因从哪里住下来，就是因为约兰这约沙法啊，他就约沙法娶了亚哈的女儿，叫他的这个 crown prince， 叫他的这个什么将来要继续王位的那个王子啊，跟这耶西别的女儿，就是阿哈的女儿结婚所造成了一个后果。所以有时候所做的事好像很小，其实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留下了这么一个污点。不然的话，犹太国的王位啊，都是大卫的子孙做王。那亚和亚大来扶了位之后，把这个犹太国的这个什么正统恢复之后啊，当然约阿斯做王的时候是七岁，那七岁的小孩子当然什么都不懂，对不对？他不能做事，所以亚和亚大就做他的 advisor， 做他的什么？做他的 advisor， 你听懂吗？想不出一个字啊，就是顾问，就教导他应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啊，耶和亚大就来教导约押斯王发出命令，其实是耶和亚大借着王的名字发出的命令啊，叫他们要开始正常的又来开始献祭。那祭司们，他们就叫祭司开始到处去收钱，要重新来修理圣殿。可是祭司们去收钱，收的钱不太多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就在这一个外院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的殿，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除了那一天我给各位看的那一个，我那一张图今天没带来，那个中间的那个内殿之外啊，外面还有这些所谓这个犹太的男人的院，在那个院里面，他就放了一个奉献箱，那里就来圣殿敬拜的人，就把他们的这个奉献交在那里。结果在那里所收的奉献非常的多，使他们有足够的钱能够修理圣殿。所以当这一个亚和亚大来还活着来做这个约押斯王的这个 counselor， 做他的这个 advisor 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犹太人归向神，他们非常的注重敬拜神的事。可是很可惜的啊，当亚和亚大死掉之后，不但是约押斯王，甚至到其他的犹太人就开始又离开神了。我们来看，当人他们离开神以后啊，就是亚和亚大的儿子祭司来骂来警告当时的人，说他们错了。我们看历代志下第24章，历代志下24章20节到22节，列代志下24章第20节到22节，我们从17节念好一点。耶和亚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拜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阿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战神人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第二十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亚赫亚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要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中用石头打死他。他就说啊，历代志也说，这样约押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亚赫亚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你看人的影响，我们说我们周围的人的影响这么的重大。如果各位看了这一段历史，从第一堂直到现在看了这历场的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感想，就是发现到啊，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犹大国一样，在以色列国一样，一个领袖是多么的重要。神要兴起一些事，神要做事，常常就是接着一些领袖来被神使用。领袖非常重要，就在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刚才看了，这几天我们看了，比如说叙利亚一样，这个亚述一样，当有很强的领袖出来的时候，国家就强；当这个强的领袖没有的时候，那个国家就虚弱。以色列人一样，犹太国一样，当有很强的领袖出来带领国家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就热心归向神；当这个领袖死去了以后啊，没有领袖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了神。这个给我们，我在准备这几堂课的时候，给我一个深深的一个什么一个 impression 一个印象。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神要在一个国家里面做事，他所寻找的就是找一些适当的领袖，个人。我不会讲到啊，所以我不会讲，你自己来 derive 那个 implication。神今天一样，也在我们教会里面寻找一些领袖，是不是你肯？是不是我们肯成为这个领袖，让神用？好，这个领袖过去了以后，约押斯就根本不纪念到耶和亚大如何来拯救他的生命，不然的话他早就被阿塔利亚杀掉了。可是他现在这些事忘掉了，他总是想到现在目前的情况，他根本就把撒加利亚杀掉了。好，在这个时候，差不多这个时候，叙利亚王啊，哈叙是啊，那个字，薛哈薛 ，OK， 黑人那个时候啊，就是北边的这个国家，叙利亚国，这里，叙利亚的势力已经开始往南进展，叙利亚。那个时候叙利亚他就已经，他的军队已经先来打这一个菲利士地的加特，叙利亚军队啊已经下来打了这个。他打完之后啊，他就一想啊，诶，耶路撒冷很靠近，其实耶路撒冷啊离开这个加特啊 Gas 这个地方啊只差不多30迈的地方，比这里跟你要更近。所以叙利亚那个时候就想要来进攻耶路撒冷。我们看列代志下第十二章，17-18节啊，错了，我不管了，现在不明显。就是说可能是 OK， 我那个我大概打错了那个字， anyway， 现在不要花时间找。就是说这个哈薛这个他打了加特以后啊，他顺便耶路撒冷很近嘛，他想要进攻耶路撒冷。 那个时候约押斯啊，我们已经开始晓得约押斯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离弃了神，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约押斯为着要讨好哈薛，叫他说你不要到耶路撒冷来了，你根本不必劳动，你不必来，我就这个约押斯啊，就把从前约沙法的时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金通通拿去交给这个叙利亚的王，告诉约瑟人说，哎，你不必来了，我抢给你，你所要的金我就先拿出来给你，你不必劳驾。所以这个哈薛啊，拿了这个金子之后啊，他就没有进到耶路撒冷，他说算了，反正我找到了钱之后啊，我就不必再进来。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叙利亚王第二次又打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第一次拿了钱，好，我回去了，你要先跟我说啊，你要 promise 你以后要年年进贡。可是以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约押斯啊，心想不大甘心，所以当他没有在进贡的时候，阿兰王第二次就打到耶路撒冷来，这一次他真是打进耶路撒冷。列在志下24章，记得这件事，这样应该对，这是对的。列在志下第24章23节到24节，满了一年，阿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押斯，来到犹大耶路撒冷，杀了民众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去。阿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给他们，交在他们的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阿兰人惩罚约押斯。约押斯离弃了神了之后，好，列在志这个人特别写，那个时候阿兰王来啊，他是带了一个很小的小队的兵，可是耶和华却将犹大的大队的军兵交给他们战败了。圣经里面常常讲，我们得胜不在乎兵多兵少，当一个国家当一些人离弃神的时候，神为了惩罚他们呢，虽然约押斯的这个什么东西，虽然约押斯的军队大，来亲日来进攻的这个叙利亚的军队不大，可是神还是把约押斯的军队交给他，因为神要惩罚他们。在那个时候约押斯这件事以后，约押斯就被杀。你看25节，亚兰人离开约押斯的时候，他犯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这些人背叛他，把他杀掉了。所以接着他来的就是阿玛瑟纣王。可是阿玛瑟纣王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这个哈薛也死掉了。那哈薛死掉以后啊，因为哈薛是相当强的一个王，在哈薛的领导底下，叙利亚蛮强的一个国家。可是这个哈薛死掉以后啊，叙利亚的这个什么东西，叙利亚的力量就减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还没有被灭亡。那个时候就给机会给以色列跟南边的犹大有时间能够壮大，能够刚强一点。所以在以色列国，那个约押斯啊，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犹大王约押斯啊，就是以前的那个约押斯。各位看这两个表的时候，你要发现到这是有的，有时候印错了，其实不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常常啊叫给小孩子起名的时候，总是喜欢哦，我再想一个例子，司洗约翰出生以后，对不对？司洗约翰出生以后，他们想要给他起名字，可是他的爸爸啊，就说他的妈妈说不， 这个我们要请他的爸爸来起一个名字。那爸爸撒加利亚就因为那时候他是哑巴嘛，不能讲话，所以他们就写了以后，他们说要叫他是约翰，把那名字叫约翰。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说？他的亲戚怎么说？他们说我们亲戚里面根本没有人一个叫约翰，怎么可以叫约翰呢？那撒加利亚说，因为神告诉我说要叫他约翰，所以把他起名字叫约翰。从那里这样可以看到，犹太人跟美国人一样，美国人有些人要孩子生下来要起什么名字，找他的 uncle， 找他的什么祖父啦、祖母啦，对不对？你晓得，就是那一套东西，犹太人一样。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其实这里啊有几个王，就是840年以后的那些犹太的王跟以色列王，有几个那名字很相似的。我特别提醒各位啊，所以你讲哪一个王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越南有以色列王越南，有犹大王越南，我们要分辨清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以色列王阿哈的女儿阿塔利亚做太太，所以结果他们这两家的名字就开始通了，所以有几个共同的名字，所以这个要分清楚。所以我刚才故意提到了说，约阿斯，这里所说的约阿斯不是犹大王约阿斯，乃是讲到这一个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北面当这哈薛死掉了以后啊，他就在以色列使以色列刚强起来。一样的，阿玛瑟那时候是犹大王，他在南边也一样使这个犹大国的力量能够膨胀。因为没有北边的叙利亚的威胁，所以阿玛瑟那个时候就把以东又要回来了。这里这边以东要回来了。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打以东啊？我们昨天看了那个故事，阿玛瑟他自己本身有30万的军队，可是他想一想啊，我30万的军队打以东，他没有自信，所以他是花钱到北边的以色列那边呢，到那边去雇佣了10万个兵，要跟他合在一起，40万兵想要去打以东。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警告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只要你的军队去过了，你不必使用这个从以色列啊雇来的10万兵丁。因此阿玛瑟就把兵丁请来以后，雇来以后，当然钱付钱给他，可是说你不要打仗，你回去吧。那个时候啊，这个从以色列雇来的这兵丁啊不太高兴，因为军人好像是打仗很高兴的样子，他没有办法打仗，好像是很大的 insult， 很大的侮辱，所以他不高兴。叫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根本就他回家的半途里面呢、啊，回家的半途里面就抢劫了一些犹大地，杀了一些人，就回到以色列去。那一方面，这一个阿玛瑟他去打以东胜仗，打胜仗回来以后啊，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说不定。那另外一方面是他自己非常自傲，你看我胜过了以东地，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找这个以色列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说，来我们来打仗，因为我刚打胜回来，要不要来试试看？那以色列刚说算了吧，你要谦卑一点，你不这样不这样太这个什么太自傲。可是阿玛斯不听，嘿，我这个是刚刚打仗回来的军队，怎么可以输你啊？非要打不可。所以结果他打仗的结果，阿玛瑟战败了，他就被掳被抓，以色列人就把他带到这一个撒玛利亚去。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就记载这件事，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好，我们就念这几节圣经，第十节到十四节。阿玛瑟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伯什莫与犹大王阿玛瑟相见，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什莫擒住阿玛瑟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阿玛瑟，阿哈瑟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阿玛瑟就来到耶路撒冷，撤毁耶路撒冷城墙。好，就撤毁了，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寸，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去，并带领去位置，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好，那这个阿玛瑟自己以为很有办法，很强啊。他喜欢去跟人家讨战，结果他自己这么输，又被掳到以色列去了。因此，在犹大地的那些领袖们呢，因此在这里的领袖们，他们就把他的儿子，就是乌西亚，或者叫做阿撒利亚，把他叫他做王，做这个其实做这个什么聂政王是吧？摄政王，对，谢谢啊，摄政王。因为他的父亲还没有死掉，因为他做事太糊涂了，阿玛瑟，所以他们就干脆叫这个乌西亚或者是阿撒利亚，因为这是好像是同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在列代志叫他叫乌西亚，在列王记就叫他阿撒利亚。那乌利亚或者是阿撒利亚可以说是所罗门大卫以后的犹大国当中的一个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king， 不是最有效的、最有效、最成功的王，可是至少是那些最有效、最可能王当中的一个。那乌利亚，乌西亚，他就开始练兵，开始来在内政方面有一些这个好的什么表现。刚才我们说过，当约押斯来到打进到耶路撒冷，这个阿玛瑟他自己来讨战，对不对？来讨战的时候，那这个由以色列人进到耶路撒冷来了，就把一片的城墙把它摧毁掉。那在当时古代的这个习惯里面看起来啊，当一个国家的首都的墙被人家抢啊，被人家什么啊毁掉啊，就表示那是一个这个国家的很大的削弱。所以乌西亚强壮以后，他就先把这一个城墙补满起来，表示说我现在已经刚强起来了。而且啊，他又把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个都市建立的很稳固，他的军队也有好好的组织，他的军队也有，他的武器也有很好的武器。所以那个时候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啊，他就征服了腓力士地。腓力士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其实也相当强的，可是他常常就给以色列人、给犹太国、给以色列人有些头痛的事。可是在乌西亚当他刚强的时候，他就征服了腓力士人。而且各位记得从前这张没有，这个就是伊逊加别附近这里有一个海港，以拉，大概中文换成以路。那个海港啊，常常有时候以东人就把它占回去了。可是乌西亚在这个时候，他刚强的时候，他也就把这一个海港夺回来了，就是从前所罗门的时代所有的那海港，他把那个海港也拿回来了。那阿摩利人。Yeah, 这里阿摩利人，摩押人在这里，阿摩利人在这里，阿摩利人也开始向犹太人进贡，所以表示以利亚的势力越来越大，而且在经济上，乌利亚也非常的成功。乌利亚自己本身呢、对农业也很懂得，对这个畜牧，就动物养动物。他自己也晓得，所以啊，他就在这个方面经济上就有很大的成就， 不但是这个农业上呢，畜牧方面有很大的成就，而且再加上因为他的国力膨胀啊，所以当时我们通常讲的那所罗门的时代，这一个这个骆驼的商队所走的路程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谈到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啊，乌利亚的时候，他也膨胀到能够把几个商业据点也纳入他的版图底下，因此乌利亚的时代，这个犹大国的国力大大的增加，他非常的什么啊、非常的繁华，而且在这个地方啊，以顺加别这个地方，我们从前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就在这个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铜矿，就是能够精炼铜的那一个工厂啊，后来被人家占去了，乌利亚也把它带回来，也把它带回来抢回来了。所以乌利亚可以说是在当时以整个犹太历史当中一个要不是最高的话，至少一个很重的一个巅峰。对，在那个时候一个相当大的巅峰。那乌利亚为什么乌西啊，不是乌利亚，乌西亚，或者是 OK 乌西亚，乌利亚他能够这么成功的原因呢？乌西亚，乌西亚，这个中文不简单啊。他的能够这么强的原因呢，是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各位看《列代志下》26章。第五节跟第七节，列代志下26章第五节，列代志下第26章。我们从第四节看好了，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阿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好，第七节，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孤敖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鸟尼人、米乌尼人、阿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对不对？他的主要的原因啊，他这样强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专心依靠神，所以神祝福他。可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当乌利亚全盛时期，他觉得神祝福了他啊！你看，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神给我这么多的这么多的福分，我专心寻求神，神就祝福我。所以他心想啊，神既然对我这么好啊，那我应该到进到圣殿里面来烧香敬拜神。他以为说他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到圣殿的圣所里面去。那个时候乌西亚或者是阿撒利亚，他想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他就想说，我做王我还不满意，我更是希望能够做祭司。你看神对我这么好，所以我应该可以自己来亲近神，我不必要经过祭司来亲近神，我可以来烧香来敬拜神。他进圣殿去的时候啊，大祭司很有勇气，带着80个祭司抵挡他，说你不能进去。可是乌西亚不听，你看神对我这么好，我当然可以进去啊。他进去了，当他进去想要烧香的时候，忽然神的刑罚临到他的身上，叫他长大麻风。乌西亚所遇到的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警惕。这句话我不晓得怎么翻中文， presumptuous.
How do you put
it? Huh? 任意哦，任意妄为，
也很靠近 ，but not quite. The meaning I want.
OK， 自以为是，自己就说，你看神对我这么好了，所以、啊、算了吧，何必听神的话呢？我神既然好，我就故意。OK， 就说。对，没有错，说任意妄为由了。可是更是说，你看神对我好，所以你看我做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错，还要关心做什么事，就是 being presumption 啊，得意忘形，啊、也靠近一点 ，somehow like that presumptuous， 这一点很重要。我现在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啊。神一再来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信心，对不对？可是我要提醒过一件事，就是说有信心啊 ，faith 信心，跟 being presumptuous 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有些人呢，其实他作风是 being presumptuous， 可是他说：“你看，我就有信心。”因为这件事说，我要提醒各位，我就讲一些好了啊。反正看这样子，今天是讲不完的了，所以何必？我说何必，就是我要 why not， 我就跟各位提醒一些事啊。你看啊，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一个 pinnacle 圣殿的那个什么顶上啊。那魔鬼跟耶稣讲说，你看耶稣。你应该啊，如果你是神的话，跳下去吧。你看神，你有说你跳下去，他要是用锁来扶着你，叫你的脚不会去碰到这个石头。所以啊，跳下去吧，表示你的信心，对不对？有很多理由说这个信心。可是耶稣啊，并没有听魔鬼的话。魔鬼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耶稣根本不听那个话。魔鬼乃是要耶稣 being presumptuous， 耶稣说那个不是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要小心啊。有时候我们把 presumptuous 当作我们的信心，其实信心跟 presumptuous 不完全一样，我们要小心点。 OK， 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那个提哥比尼色，就是 Tigris，那个时候他也开始亚述国，也开始想要进攻，向西进攻。亚述国想要向西部进攻。那这个时候乌西亚也相当强，因为在这一个提哥拉比尼色自己的历史里面记载，他曾经跟犹大王乌西亚或者是阿撒利亚征战过。他那个时候啊，在他的记载里面，提哥拉比尼色说，他曾经打败了这个乌西亚所带领的一个反亚述国的一个联队，一个联盟。可是一个很妙的意思，很妙的就是说，他不敢说他进攻进到耶路撒冷去，他没讲，他只是说我打败他，可是他根本没有提到他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去，他也没有在那里说这个乌西亚向我进攻。所以啊，那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看到了就是说，乌西亚虽然这一个亚述国想要进到这里来啊。靠着神的帮助，虽然他在某一方面有小失败、战败，可是他的耶路撒冷没有被侵略掉，他也不必向他进攻。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主要就是因为从神的眼光看起来，从这个历代就是列王记的这个人的眼光看起来，就是因为乌西亚专心仰赖耶和华，对不对？ 可是各位晓得，今天早上我们看了，在这个时代，差不多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国，犹大的北边这个以色列国，他们是亲阿述的。这个时候，他们作风亲阿述，因此啊，乌西亚在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亲阿述国，所以阿述不会马上打到他，他要打以色列，可能要从那里经过，所以这样就干脆啊，亚述就算了吧，我就管你了，就让你放你去存活好了。所以因此亚述就没有打进犹大地，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乌利亚他也懂得如何去使用当时的国际情势，一方面他是专心依靠神，一方面他也懂得利用当时的国际情势，他能够把这一个，即便这边有一个缓冲地带巴法中，这个国家是亲亚属的，所以他在一个地方他也想着我反亚属无所谓，反正他不会马上来打我。那乌西亚一辈子，因为他名 presumptuous 在神面前，所以神叫他长了大麻风以后啊，他就没有办法做王啊。那个时候就他的儿子约旦接触他来做王。我大概要讲到好几个地方多。OK， 反正讲不完的你们。他做王之后，他就继续这个他父亲所留下来的好政治的结果，所以他就开始到很多地方啊，开始来盖造一些塔，就是所谓葡萄园的塔，这个农场里面的塔，晚上有人在那里看过的那种细塔的那种套啊，他再继续来鼓励犹太人在这一个农业上能够有新的进展。可是一方面他也在圣殿里面也增加了一些什么加建了一些圣殿，使圣殿更稳固更好看一点。那约坦的作风是什么呢？他也是反亚述的，他的政策是反亚述的。可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亚述国已经阿西里亚已经向西进展了，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啊，这个犹大里面呢，有一些人呢就开始怕，因为受亚述国要进来，军队很强，所以啊，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些人就有点怕。那因为这个什么，约旦是反亚述的，因此啊，在耶路撒冷的一些人呢，就干脆找他的儿子阿哈斯，因为阿哈斯是亲亚述的，就叫阿哈斯做王。希望这样亚哈斯这个亚述就不会来攻打他。那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差不多这个时期，以色列国王的那个什么存亡，差不多跟他们对亚述国的那个政策有关系的，我今天早上看了几个。好，差不多这个时候一样，犹大那边因为大家怕亚述国，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那边也是把这一个反亚述的约旦毁掉，而以色列人就叫他儿子阿哈斯来做王。那今天早上我们看过这一段历史，从犹大那边来看，不是从以色列方向来看，我们今天呢可以从这一个犹大方面，今天下午从犹大方面来看同样一件事。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因为亚述的力量开始要向西进展，所以这个叙利亚的国家啊，就是利逊，跟犹大国的王，不是犹大国，是以色列王比加，他们就有了一个联盟，记得吧？今天早上我们听过，他们有一个联盟要来抵挡亚述国。那个时候他们也希望，能够强迫这个以色列的这犹太国也参加他们的反亚述的联盟。可是阿哈斯那个时候不太愿意。当然了，当这一个叙利亚跟以色列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亚哈斯很怕，他很怕。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早上看过，今天早上有些人没来，所以我再提一下啊。 就那个时候以赛亚奉神的指示去告诉约哈斯，他说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所需要的就专心仰望仰赖神，如果你专心仰赖神的话，神会保守你，你根本不要怕这两个国家。可是约哈斯根本不听，不肯听。所以啊，所以那个时候叙利亚跟以色列的国联合军就打进犹大地来，他们要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虽然耶路撒冷没有被攻破，可是有很多人，其他地方的耶路撒冷以外的这个城域，犹大的城域被他们占去，他们杀了很多人，他们抓了一些俘虏带回到撒玛利亚跟大马色，大家还记得那件事吧？今天早上我们提过那件事。那后来他们就把他放回来了，因为以色列那边的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将军说你看你现在把犹大人抓来啊，其实犹大人被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那你现在把他们呢，不把他们放掉啊，恐怕神的刑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把他放回去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今天早上我们提过说，这阿哈斯一方面呢就去拿钱去向这个亚述王啊，就是那个提哥那比尼色，向他进贡，告诉他说：“哎，你来帮帮我，因为现在以色列跟这个叙利亚要来攻打我，所以请你啊去攻打他们，叫他们不要给我捣蛋。”那这个比哥那比尼色收到了这个进贡之后啊，他果然就去打大马色，把大马色打掉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一方面，可是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提到这个阿哈斯所做的事。这个提哥那比尼色打进了大马色之后啊，阿哈斯自己就跑到大马色去召见这个亚述的国王提哥那比尼色。那他在那里的时候，去看到哎，大马色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庙。他认了那个庙很好，所以到那边呢，他就学习，阿哈斯就学习把这个大马色的庙照样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他就在耶路撒冷那里面呢来叫耶路撒冷人照样去拜，在庙里面这样拜。可是今天早上我们念了一节圣经，我没有各位解释，因为没有时间，我们谈了一下就走了，我们就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阿哈斯啊用这么多的钱进贡，向提格拉比尼色进贡，他进贡之后，提格拉比尼色当然是打下了大马色没有错，其实他打下大马色反正他就要想要往西走嘛，他想要扩充他的国力嘛，所以他干脆打下来无所谓。那一方面呢，他也不轻易放过阿哈斯，他也给阿哈斯要求阿哈斯一个很重的进贡。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念了一段圣经，他说这个阿哈斯离弃了神，不要神，他跑去要求这个提格拉比尼斯比利色向他进贡求他帮助，可是这个提格拉比尼斯其实也没有帮助他很多，就是那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亚述国他开始膨胀了，他已经打倒这个叙利亚，已经灭亡了以色列国。我们今天早上看过的这一部分他已经看过了。后来啊，他也把这个附近的地方占掉，只是在这个时期啊，犹大国还没有被灭亡，留这个小地方。那其他这个地方啊整个的占掉，亚述国膨胀，国力膨胀的很厉害。那这个亚哈斯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不愿意专心仰赖神，他以为说他靠这一个亚述国的提格拉比尼色就可以帮助他，可是很妙的啊，提格拉比尼色在这个时候当然是帮助他，是把这一个打掉，把这个叙利亚打掉，可是其实那个是为了他自己好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给以色列一个很重很重的进贡，要求他很重的进贡， 所以其实那个帮助也不是很大，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啊，亚哈书不依靠神，依靠人，结果也没有多大的帮助。亚哈书在那个时候就带领犹太人在进入到拜偶像的时期，他有很多的偶像去拜，拜了很多的偶像。亚哈斯死了以后啊，他的儿子西西家来做王。那我现在一个大问题，我讲西西家之后就没有机会回答我第一天早上问各位的一个问题，所以不知道要不要讲，都不知道。西西家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看，好了，我就先讲几个好了，做明年的 preview 也写好一点。 OK， 西西家啊，他做王之后他就专心仰赖耶和华，他仰赖神，那神就祝福他。西西家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大卫以后在宗教上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王。那西西家在西西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这个是我可以提，我仔细不讲，仔细也许明年再讲。那里面他身上他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妙的东西，不过我要讲的是，就是说西西家他专心仰赖神，很敬虔的仰赖神。他也知道，因为差不多这个时候西西家看到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王灭掉了，亚述国灭掉了，所以西西家一方面是有他自己想要专心仰赖神，一方面他也许从这里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啊，他知道一个国要强盛，一个国要蒙神之福，一定要专心仰赖神，所以他就专心仰赖神。可是一方面西西家也并没有说好我专心仰赖神就好了，其实西西家一方面专心仰赖神，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尽他的本分，他来练兵来装兵，他叫他的这个国家的人啊造新的武器，就是说人应该尽的本分他也尽。我只讲一件事，我明年可能再提。西西家知道亚述国不久有一天会来打耶路撒冷，因为亚述国已经进展到很多很多地方去。那西西家想啊，有一天亚述国一定会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他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办？古时候很重要的这一个这个城市要生存呢，这个水非常的重要，水泉。那耶路撒冷的好，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水源地啊，有一些问题，所以西西家为着要防备亚述人来打他，这个是耶路撒冷，也许有人没有看过这个重整耶路撒冷的图啊，所以我稍微提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所谓大卫城，就是大卫向这一个耶布斯人抢来的，就是去攻进来的这一部分攻进来。那然后所罗门的时代就盖了圣殿，然后他就盖了这个他的王宫在这个地方。因此啊，在所罗门的时代，他就把这个城墙扩大，就什么，就把这一个圣殿山跟王宫的这一部分并入耶路撒冷里面，所以耶路撒冷城就变成这么大。好，那耶路撒冷的水源就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水源，有一个 spring， 一个水源。那西西家知道有一天亚述国要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他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没有水了，怎么办？所以西西家一方面自己练兵，一方面自己做了一些准啊，依靠神之外啊，他还要尽他应该尽的本分，人能够做的他就要尽量做。可是他很好，他一方面叫百姓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做准备的， 要练兵，要来装束这个武器。一方面呢，他做这个这件事很重要。他知道亚述王啊要来攻打的时候啊，军队需要水，这个城里面的居民也需要水，所以啊，西西家就叫人呢、啊，从这边打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打一个洞。其实哎呀，打一个，其实也不洞，就是一个怎么说啊，让水流通的那个地方啊，叫水道呀。他打了一个水道从这边过来。西西家这个水道啊，西西家也晓得，我这个水源呢，要想办法来保护它，所以他这一个西西家这一共大概有1777尺长的样子，对，1777尺长。这个地方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什么 solid rock， 一个很稳固的这个石头啊。西西家就从这边打，两方面，不是一方面打过去，他们两方面打过去，打通。他们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从这边打这个水道过去的人，跟那边打水道过去的人，他们就不晓得到底两个会不会碰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敲敲打打，就一直挖这个石头啊，希望能够听到那边的声音。有一天，当你听到哎呀，对方也在打的时候，大高兴了，哎呀，我们成功了，就他们就这样子挖出来的。还有，这里有希罗亚的尺子，在新约时代有一次耶稣行过神迹，你晓得有一个，大家记得吧？有一个瞎眼的人，那耶稣就用土啊抹在那里的脸，以后啊说你到那边去洗，他就说希罗亚的尺在这个地方，西西家啊就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尺，其实那个是西西家做的，做了一个水池。那他是用那个水道啊，把这里的这个什么这个船啊，就是泉源的水引进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是这个城墙的外面，所以为了保护那一点呢、啊，他就把城墙做了这么多。所以结果这个水泉呢、啊，变成这一个耶路撒冷室内的一个水泉。一方面，他把这个水泉呢、啊、盖掉了，用那个树木种的树木把它盖起来，所以敌人找不到，因此啊，使这一个其他的国家要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到这个地方来找不到水。啊，其实这里的水泉涌出来的水，他是把它带到这里希罗亚城那边，可以供给室内的人。西西家在这个方面有相当够的这个准备。那西西家就是专心依赖神。那我详细的事不讲了，我只是跟各位提起，各位好好的可以想想，就是说西西家这样专心依赖神，一方面他也尽他自己的本分，做应该做的装备。后来啊，果然亚述国果然来打他，可是他打他的时候啊，西西家就专心仰赖神，神就果然行了神迹，叫这一个亚述王西乃基利虽然来围攻耶路撒冷，没有办法进耶路撒冷去。圣经说，神的使者啊，在一个晚上就叫这一个亚述国的人死掉了。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瘟疫临到亚述国的军队，所以整个亚述国叛掉，神救了他们脱离亚述国的攻打，就是因为西西家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个详细的事，详细的历史大概没有时间讲，所以我们就干脆等到明年仔细讲。我现在要跟各位讲几件事，可以，各位可以想一想，很妙啊！各位看《列王记下》第八章十七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节， 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七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他儿孙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去，到西基王那里去，他们上了耶路撒冷，就站在上子的水边宫等等，就开始讲了一些话。好，我请问各位啊，他耳生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呢？是亚述人将军，对不对？就是人名，是不是人的名，对不对？我告诉各位一件小好好一件事，很久以前很多人就看了这些圣经啊，以为说啊，塔尔森拉波沙利拉波沙基就是三个不同的人。直到不久啊，他们发现埃及的一些考古学的一些文献里头，发现的这些不是人，是什么？这些是 official title， 官衔，对，官衔 official title。 仔细的事明天再讲。我再问哥一件事，很妙的事，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九节，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九节，约书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就是那一节圣经。那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啊，我们明天大概要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谈这些事啊，谈到剩下我们没有讲完的事。然后接着也好，接着去看那个他们被掳以后的情况，以及他们从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一些事。不过我只要提个一点，我先告诉个一件事，那你回去想一想，三百六十天，约西亚这个王约西亚，他是反亚述国的，他是安泰阿西里人。约西亚，那个时候，法老王尼哥上到伯拉火去，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到伯拉火攻击亚述王，那个时候约西亚王去抵挡他，为什么？约西亚反对亚述国。其实这个时候亚述国受了一些败仗，打了一些败仗。那这个法老王啊，法老王尼哥要上到伯拉火去攻击亚述国，为什么约西亚竟然阻挡这一个埃及王？什么原因？各位想一想，想三百六十天。我们最后啊要回答一个问题，其实没有时间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各位一个一个把这张拿来啊，来做一个图表，不过没有时间我就不必做了。如果各位愿意的话，我告诉各位，你怎么做啊？回去，你回去有时间的话，你就把这个列王记上下列在这，稍微分析一下，你就把这个看一下，我稍微已经写了一些在这里，不过这个反正你看不见，你在这里啊看圣经里面你讲什么时候哪一年某某人登基，他登基以后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了恶的事，他跟随谁的样子做什么好事，对不对？就有那些，对不对？讲到他们都先有一个结论说，那到底他们怎么样啊，你就可以看啊，哪一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了恶的事的王，
把它记下来。哪一个王是显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王？把它记起来，把它记下来。如果有时间，你去记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妙的一个图表。我画这个图表给各位，不是给各位看完的，其实有很多东西在那里。好，我第一天跟各位提过，这今年的第一天不是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念过第一天，我念过那一节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好，第二十章啊，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怒啊，发慈爱直到千代，对不对？好，那里啊，曾经有人说，好，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神要追讨他的罪，神要审判责罚他们到三四代。所以如果你的父亲犯罪了，你倒霉，你没有话讲。刚好你很倒霉，你的父亲犯罪了，所以你儿子，你跟你的儿子跟你孙子被神惩罚。 No choice。 那如果你的父亲啊，很虔诚的人，哎呀，你幸福了，因为你下面999代啊，都要蒙神祝福。有人以为说，有人真是把圣经看成这样。我们从列王记，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了相当足够的资料，可以开始做一些，可以开始做一些什么那个结论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里面，也许我就看你解圣经好，我找一个地方给你看啊。好，我就讲一个这么一个例子好了。各位看，犹大王，我们已经看了阿哈斯，对不对？阿哈斯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啊，坏王，对不对？因为他所做的是违反耶和华，他把很多鼓励犹太人带犹太人去拜偶像，他是个坏人，神责罚他，对不对？西西家，我刚才讲了一下。没有仔细讲，可是至少我提了一下，西西家蒙神祝福，他专心寻求神 ，right？ 那甚至到亚述国要来攻打他的时候，神级来拯救了他，西西家。我们仔细的事明天再讲，不过我稍微提了一下。好，我请问啊，西西家的父亲是谁？亚哈斯。亚哈斯犯了罪，所以神呢要向他追讨他的罪，神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所以西西家是亚哈斯的第几代？啊？所以啊，既然亚哈斯犯了罪，神要追讨亚哈斯的罪到三四代，所以应该西西家应该什么？西西家应该倒霉，对不对？神应该刑罚西西家，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圣经讲的吧？对啊，神如果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那一节圣经？有没有看到？再看一次。因为这个很重要，再看一次，仔细的看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
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怒，发慈爱，直到千代。好，谁恨我，谁犯罪，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阿哈斯犯了罪，对不对？他拜偶像，所以神要追讨阿哈斯的罪，神要刑罚阿哈斯，神要刑罚他的子孙到三世代。所以以西西西家马纳西至少到阿门三四代应该受惩罚。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是什么？西西家有没有受神的惩罚？啊？有没有？没有神祝福他。所以怎么一回事？啊？什么东西？呀，所以神欠他，神祝福他欠债。对对，你很聪明，你很聪明。来，一个问题来了，神祝福他一千代，可是刚好这些人有犯罪了，犯罪了，可是神也要惩罚他三四代，所以结果这三四代人要怎么样？他也受神的祝福，也受神惩罚。可是事实上，西西家没有，西西家一直做蒙神的祝福，怎么回事？所以啊。因为有时候这句话 我第一次跟各位讲，第一堂我跟各位讲，有人以为说我们念这个历史是没有什么多大兴趣，没有什么意思， 念历史干什么？我说这个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像我所说的那个出埃及第二十章第三节第四节那所讲或者那一节圣经所讲的意思。其实啊，神说我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他的子孙父子到三四代，并不是一个你就讲不出来了， 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啊，就是一个 fix and no flexibility， 一定这样，不是你的父亲坏了你倒霉你就应该受咒诅，其实不是这样。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到底怎么一回事 ？OK， 那种救主啊，就是怎么说？我们可以说，我不太喜欢用那个字，不过 no choice， 意思就是说，并不是 legalistically， 并不是说好，你既然你犯了罪啊，所以啊，不管你的孩子、你的第三代、第四代的子孙如怎么样，神非惩罚他不可。其实没有，像西西家的样子，我们看得出来，对不对？所以就说，虽然你的父亲、犯了罪，可是如果你这个孩子啊还是归向神，怎么样，神并不会把你的父亲的罪也归到你身上来惩罚你，主要是看你跟神的关系如何， right？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解释出埃及记二十章所讲那句话，他说有人犯罪我要追讨他的罪从父到子三世代，什么意思？当然，那有一部分有，可是还有另外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我们看到，我们从那阿塔利亚的那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到，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父亲犯罪的话，他会影响他的儿子去犯罪，他的儿子可能就影响他的孙子去犯罪，所以这种犯罪的影响啊，我不晓得怎么说啊，我也许可以叫 sociological。就是你跟他们相处，所以父亲的坏事去影响孩子坏事，孩子又影响孙子坏事，所以那个坏是什么呢？因为父亲做坏的是犯罪，他影响孩子犯罪，孩子犯罪的结果神惩罚他，并不是因为说父亲犯了罪孩子一定要承受他的罪，一定要受他的惩罚，而是因为父亲犯了罪以后，父亲跟孩子住在一起就影响到孩子去犯罪，可能影响孙子去犯罪，所以结果神惩罚他们，所以神惩罚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可是神追打他们罪三四代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父亲影响孩子，孩子影响孙子去犯罪的事的原因，并不是说你既然倒霉你父亲做坏事你就没有话讲， Right? 虽然你的父亲像这个西西家，虽然他的父亲呢、犯了罪，做了那个很坏的事，可是西西家晓得专心仰赖神，神并没有因为亚哈斯的罪来惩罚西西家，神反而因为西西家专心仰赖他，神祝福他的国度，神甚至拯救他脱离亚述人的手等等。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你的父亲犯了罪你就倒霉，你没有话讲，你非受惩罚不可，不是，而是因为如果你的父亲犯了罪，你的父亲会影响你，使你也去犯罪。可是如果你说我的父亲做坏事，我不跟他做坏事，我还是要归向神，我真依赖神的话，神不会因为你父亲的罪来审判你。可是神说我要追讨你的罪，父子三世代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亲很容易影响到孩子，父亲犯了罪影响孩子去犯了罪，所以孩子受惩罚是因为他犯了罪，不是因为他父亲犯了罪。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这点很重要，因为出埃及记那一节圣经啊，常常被人家误用，所以我说我们来看这个表很有意思。好了，既然我们时间已经晚了，不是晚了就结束了。我这国语讲的，这讲不错啊，不过有些 expression 怪怪啊。就是说，我们讲到阿哈斯结束，明年如果你再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话，明年可能我们就从西西家开始讲，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陷落，接着会谈到耶路撒冷他们从被掳的归回，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等等那些事。能够给我们一些做新月念新月圣经的背景，像我今天早上所说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原因从哪里来，历史的背景这些事。那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也许可以开始看约伯记的概论，差不多三位来的。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六次的机会，六次的时间，叫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看列王志、列代志、列王记。我们所学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借助这些历史的背景，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先知识的信息。同时一方面，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从这些你的手如何的带领以色列犹大的历史上，让我们看到你的 providence， 你的 guidance， 你的带领，把这个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避免从前的人错误的失败的错误，叫我们能够学习他们的好处，叫我们真正能够过一个你所喜欢的基督徒的生活，叫我们能够蒙受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够为你发光，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的以后的时间，以后的日子，求你带领我们，叫我们不管到哪里去，能够真实能够为你发光，为你而活，来侍奉，把这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活，叫更多的人蒙恩，更多的人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